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芳华昨天看到了一位姐妹在群组上的留言，大部分是感谢弟兄姐妹对她生日的祝福。姐妹说，谢谢家人们的祝福，今天我也照常服侍，也到神学院担任助人技巧的助教。因着疫情，我一直没有到学校领毕业证书，今天因为去服侍，终于领到了毕业证书。感谢主，这是一个祝福的印记，也是服侍生涯另一个里程碑的开始。未来的道路是服侍的道路，看见需要就是呼召。看见需要就是呼召，这是美国比尔·威尔森牧师他常常向许多主内弟兄姐妹发出的呼吁。在今天的拆船与宣教，穆迪以及 Mandy 这对夫妻也是回应了这句话，看见需要就是呼召。今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呼召以及前往河场前的挑战。
放眼全球，胸怀世界，往普天下去，拆船与宣教。
欢迎来到拆船与宣教栏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芳华继续为您访问 Moody 以及 Mandy 这一对宣教士夫妻。在上一回的节目里面，他们分享了他们是如何重生得救的。原来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主，哇，真是恩典满满。而且他们在同样一个教会的团契彼此认识，后来发展成为男女朋友，但是中间呢有一段时间呢他们暂时的分手了。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 Moody 他觉得他对未来呢他有一些的迷惘，所以呢也不太确定人生的方向，所以他们就暂时的分手了。而对 Mandy 来讲，那一段分手也让他重新学习不要把焦点呢放在这个男女关系的上面，好像把 Moody 成为他生命当中的首要。有一段长长的学习，真正认识到耶稣基督才是他真正的良人。好，后来他们又是如何的走在一起，又是如何的蒙召成为全职侍奉者，参与了跨文化的侍奉呢？好，我们请Moody 来跟我们谈一谈，你是如何的蒙召？
好的，当我每一次回台湾的时候呢，常常就会有很多人提这个问题，说到我怎么为什么会去宣教呢？其实我想到我从高中开始信主，影响我很大的一个服事点。在于我高中时候参与了一个 Bill Wilson 的一个儿童事工的研习会。我记得那一年我是19岁，那我到了这个研习会的场地，原本我的想法就是在怎么样帮助我的儿童主日学更好，然后我就听这位牧师的分享，他到了现场，然后给我们看了很多的影片。我深深的被他的一个信念给打动，他所说的看见需要就是呼召，这句话成为我一生服事的一个重点。有时候不是我们好像很想要做什么，而是我们真的看到有很多的需要等着我们去服事。所以这样的意向在我学生的时候也开始服事神，无论是儿童主日学，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福音的工作，我们还有一些国内的一些小的短宣， 那我们都会去参与，那我都很看到这样也有需要，我就去服侍啊。所以在教会当中当小组长，然后服侍神啊，传福音，这都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就是看见需要就是呼召。那怎么样会传福音传到国外去呢？
嗯嗯，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在学生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国外宣教。可是很神奇的是，我在学生的时候就有辅导送了我一本书，叫做戴德生与玛利亚。
哦，是的，很著名的一对宣教士。嗯，
是，他是原本这个辅导是要送给我跟我的太太的，让我们可以看的书哈。那从当中我就看到，诶，原来有一个宣教士是那么的特别哈。那在我原来的背景当中，我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宣教士，也从来不知道哦，原来有人要去国外，然后还要去传福音。所以呢，从这本书当中我就发现原来有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越来越觉得很有兴趣耶，然后我就去看了很多的火战车的影片啊，或者是戴尔的书啊，还有很多的宣教士的传记的故事，我就觉得啊，原来上帝居然会这样使用人到一个异地去传扬福音啊。接着呢，当我渐渐大的时候呢，到了大学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位新来的一个神学生，他也影响我很深啊。他来到教会当中，就当了我们学生啊，大学生的这个辅导啊，跟传，他也是传道人。那他是一个非常很强调传福音的一个牧长，他常常带我们去做一些很特别的传福音的工作，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他会让我们开创我们的一些新的想法，然后他对于传福音非常的执着，甚至是在我遇见的牧者当中，他是非常执着传福音的人。那我觉得在这几年当中，我被他影响的很深，对于传福音这件事情。接着他也带领我们去到国外有短宣，然后国内的偏乡的短宣我就一起去参与。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到了中国去短宣，那我就发现原来这个地方是那么特别我是第一次出国我从来没有去过其他国家，第一次就献给了短宣，然后到了中国，然后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在一个很小的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就教他们我们教他们音乐敬拜，然后我们就认识这些乡村的孩子，然后他们对神的信仰他们是很坚定，而且他们也愿意服侍神。我就看见原来神会使用我们这一群，看起来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也不是大牧师或者是很厉害圣经很厉害的人，但他使用我们也可以造就帮助很多很需要的人借着这样的短宣，我就看见原来神会这样子的在各地有很多奇妙的工作，我也才认识也有短宣长宣跟宣教的部分。渐渐的我就开始跟神有对话，当我们短宣回来之后，我们有很多的思想，我就跟神说，如果神使用我， 我愿意可以去到有需要的地方这是我的内在跟神的祷告跟分享，我也把它记录下来以至于到之后我跟我太太再次
复合
交往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了宣教的事情然后我还跟他说，我还会问他说，你要去宣教吗？如果你要跟我结婚，你要去宣教吗？
哇，这个挑战很大。当 Moody 这样问你的时候， Mandy 你是怎么想的呢？
那时候我们已经出了社会，后来我们就再次在一起，后来我们也有当时也有打算说，就是再过一年之后我们就要结婚这样，所以他在结婚的前一年他就去了海外的短宣，短宣回来他就跟我说，哇，经历到什么什么，他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多么爱神，而且他们多么想要来服侍神这样那他也更觉得说，神好像把这个宣教的种子就是放在他的生命里头，他觉得很棒。我当时因为我还没有去过嘛，我就想说，哦，感谢神，就让他有这么如此特别的经历。那我觉得说， 这样他可能对于他未来啊服饰啊会更加热情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他就问了我嘛，说那未来我们结了婚之后，我愿意跟他一起去海外宣教吗？
嗯，
那他在等候我回答嘛。
是，
那当然他一定是希望我说好啊。对啊，
所以你的答案是
我就跟他说当然啊。
哦，当然了，愿意。
对，那他很讶异，他说我怎么会这么的肯定，因为他很害怕我对宣教一点负担都没有。我就跟他分享说，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大概是在大二的时候，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很大型的一个跨年祷告会，是众教会一起联合就举办的一个跨年祷告会。当时有一位牧师就是上到台上来，后来就讲了好多的地方，讲了非洲啊，还有一些比较穷苦的很颠沛流离的一些国家，就在分享说这些国家都是很多人都没有认识耶稣，有很多的未得之名这样。那我那时候就听到了这么多的故事的时候，我里面都好深好深的感动，就真的觉得好想哭，觉得哇，原来有这么多人还没有认识耶稣，还在这样的辛苦的环境。我内心就跟神说，主啊，如果你愿意使用我的话，那我会愿意去。当时那牧师还说有感动的你愿意的请举手，我就举手了。
是，
那还不够，那牧师还说愿意的人请站起来。
哦，好，
我想他还要站起来。我就想，好，主啊，我这样跟你说，我就还是要有所动作嘛，我就真的我也站起来了。后来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的一个祷告，就主啊，如果未来你要我去那有需要的地方，我愿意跟着你一起去。所以我就跟 Moody 分享了我过去这一段这样，所以已经是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跟约定这样。
嗯，哇，看来呢神已经预备好你们了。好，那么接下来要面对的呢，就是已经有相同的意向了，将来结婚之后要一起去宣教。那么在之后上帝是如何的来装备你们，如何的带领你们进入到整个的宣教合场呢？在下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将继续的再聊。
建立拆船事工，发展有策略性的福音行动。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欢迎联系互动。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NET。 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
欢迎来到拆船与宣教，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访问 Moody 以及 Mandy 这对宣教士夫妻。刚才提到了上帝分别把这样的感动宣教的意象放在他们的心中，所以他们结婚之后呢，其实都已经预备好要出去宣教了。那在宣教之前，是不是要接受一些的装备呢？我们觉得应该要有一些装备再出去，这样比较好。那他们之后，上帝是如何的来装备他们呢？我们请这对夫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Moody。
好的，在我们一同有这样的意向，同时我们都把它写在结婚的誓约里面呢，我们就进入了婚姻。
好感动。
进入婚姻，对。进入婚姻之后，其实我们都在等待有一天我们可以出去宣教。但是我想上帝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不一定是一样的，上帝有他最美好的时间。所以当我们从领受了这样的意向， 然后进入到婚姻，其实我们也在等了大概约3年的时间。
嗯，
在当中我们还有再去短宣，然后我们还有跟我们牧长有一些详谈跟分享。后来有一天有一个牧长是我们的这个宣教的这个先锋，我们本来想说他应该要先往前走，我们再跟随他的步伐往前走，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觉得这样才是最正确的。可是有一天呢，这个宣教的主席呢就跟我们联络了，他就说啊，他发现我们前几次来短宣都有很大的感动，他就邀请我们在今年的某一个时间点，其实前线很需要，问我们有没有感动可以前往去服事。那我们就跟我们的牧长再一次的沟通，他就说诶，这是很好的啊，让我们可以决定一下，看要不要参加，看要不要委身进去。可是那时候我看了我的太太跟看着他手中的宝贝，我们那时候的宝贝刚出生1个月，
嗯，哇，
我们在想这样的事情，那所以我们有很大的冲击啦，哦，那我们其实在那个时间点我们也很坦白的说，我们好像觉得上帝已经还没有开路了，哦，我们心里面在想着说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子有了孩子然后就安定下来，那我们房子住得很好，工作服事也都很顺利，我们是代职服事嘛，那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很安稳，很不想要变化，但是突如其来好像上帝就说这个时间点到了，我们愿意去吗？那我跟我太太都好好的祷告，哦，那因为在我刚才分享当中，我说我的意向是看见需要就是呼召，哦，然后他常常就跟我说你是不是不用再祷告寻求什么，那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想，哦，但是上帝很特别哦，在那段时间他特地让我去参加一个儿童事工的研习会当中，听到台上的牧者居然在呼召宣教，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儿童服事的一个研习会当中，一个牧长他就突然间他说他很感动的要来呼召人去宣教，那我那时候就听到神就在跟我说话，说孩子，我确定你是要去的，我给你印证。那同时我太太她也有她的印证，她等一下可以分享。那同时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的房子还有我们家里的状况，神都有刚好带领我们开了一条路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在那时候点，在2011年的时候就出发前往宣教了。那还有几件部分可以请我太太来补充。
是啊 ，Mandy 啊，那个时候呢，孩子还这么小，对你来讲要带着孩子到海外去宣教，那真的是一个蛮大的挣扎哦。你是如何确定？也就是你们在婚姻誓约上面，你们要一起出发，那个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
当时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我没有很开心。
哦，是很坦白。
因为在那个时间点我觉得很为难，因为我才刚做完月子，后来小孩刚满1个月，我也觉得我才出关啊，开始就又有教会的生活啊，那听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我当然觉得很好，我也跟上帝说，主啊很好，因为这是你要我们做，
嗯嗯，
但是主啊这个时间点不对吧，我觉得这是你的计划吗？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跟我们这样说呢？你不是要早一点更好吗？或者晚一点，
啊，
就是不是现在。所以我当时就跟 Moody 说，我需要好好祷告，给我时间，我没有办法现在就做决定这样。那我在当中就是祷告寻求，其实我也没有很认真，因为我也蛮担心在祷告里头上帝一定很快就要跟我说话，所以我是一个逃避的心态这样。但有一天上帝还是透过我在早晨用了一节经文对我说，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的4:2，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
不得时
总要专心。我那时候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就流下眼泪了，我很确定上帝要引导我们家要前往要出发，我就跟神说，主啊你的道路真的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的， 我也很感恩上帝既然愿意用这样的我，因为我觉得我的信心是不足的，我觉得在这样的状况跟环境我可能会没有办法，可是神还是仍然愿意使用我，让我可以跟他一起参与这样一个宣教的事工。
嗯，好，于是呢，你们从2010年就带着当时候只有4个多月大的女儿前往了国外呢去宣教。那么我想这个出发的决心有了，但是实际的进到当地的时候，你们一定也面临了一些的挑战跟困难。可不可以说说刚去的时候你们会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们需要去适应的，然后呢你们开始了你们的侍奉？
我们在一开始前往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曾经短宣过2次，所以有基础的一些些的了解，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全家搬到那里的时候，当然有很大的冲击，因为我们要在那里生活居住，我们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在那里服侍的啊。那我觉得一开始很大的面临的压力是他必须要非常的小心谨慎。
嗯，
那因为我们所服侍的是一个隐藏的一个工厂，那他在那里教学，在那里培育，其实是非常低调的，我们出门都非常的小心，那因为会担心会被跟踪，担心会被当地的宗教局各方面的来这个来攻击或者是来逼迫，嗯嗯，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的低调，非常的小心。我们在家里或者是出门在外，我们都要非常的谨慎。那甚至我们的说话各方面都不能够很自由的例如说我们就说哎，传道人啊，牧师啊，这个我们都是不能在那时候讲的。所以这对于在我们台湾的环境长大生活在这边的教会生活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要在那里要非常低调非常小心，而且我们到了一个宣教的合场，没有像在台湾有很好的肢体生活，我们没有像在这边的教会我们可以很多人聚集，很多人关心，我们要非常低调，然后非常的要依靠，好像就是我跟神，每天走出去服侍的时候就是我跟神，然后要很小心的坐很多班车子，然后到达服侍的合场工厂里面去服侍他们。我想这是最初对我而言是非常大的一个转换，当然我相信对于我太太而言那是更大的要适应的部分了，对不对？
是 Mandy 呢？
对于我来讲，开始的时候是觉得蛮新鲜的啦，因为整个环境都不同，但是后来也觉得说很蛮受压的，因为很多限制嘛。那特别因为我又带了一个小小孩，所以变成出门其实是很容易被人家看见的嘛。那我们又用推车啊，后来去买东西啊，那像我去市场买菜什么的，我就也会尽量少说话呀，因为怕别人问我们太多，我就很难回答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在当中的调试，那一方面就是说我的弟兄他刚开始是比较是他在服侍上面他为主，那我就是比较是在家庭这一块先适应生活，那再参与一点点的服侍这样。我觉得那个转换比较大，就是说因为身边少了自己亲爱的家人还有教会的肢体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是抽掉蛮大一块的那个资源的。
嗯嗯，
所以在当中我觉得我更多需要学习的是依靠神，后来对着自己的小孩后来祷告这样，这是我觉得现在都蛮有画面的这样。
是是，好，在出发到你们已经慢慢的适应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对我来讲大概是半年的时间。
半年的时间，嗯，
前半年会觉得说比较没那么轻松跟自在，那半年之后觉得上帝也让我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活啊，服侍啊，还有跟我们在宣教当中的同工一起配搭，大家的关系也比较熟悉，我觉得大约是半年左右。
嗯， 好半年左右的时间呢，这也提供给对宣教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大概也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无论是环境的适应或者是语言方面的适应，都会需要一段时间。这时候呢就千万不要心急，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说好像到那里自己没有用武之地啊，但是呢我想上帝总是给我们最适合的时间，当我们觉得我们已经预备好了，那么我们的事工就开始逐渐的展开了。那么在下一回的节目，我们要来听听 Moody 以及 Mandy 他们在那里的侍奉，上帝如何的带领他，以及他们经历到一些非常奇妙的事工，我们在下一回的节目继续跟您分享。
耶稣走过的十字路，我也愿跟随，流出宝血洗身的道路，我要跟随到底，先君
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今天穆迪谈到了当初他从许多的宣教士自传中看见宣教的需要，芳华也深深地受到这些早年来华的外国宣教士对失丧灵魂的负担。让我们跟着他们所走过的路，继续协助完成主的大使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们下回再会。